我弟兄姊妹平安，过年好。今天是大年初二啊，
我都辛苦。
这个年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很重要啊，这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节日。什么叫中国人？中国人有什么特点没？
中国人特点是拜酒神啊，
对吧？你把中国人的特点或者特质把它归纳出来，中国人有个什么特点，什么样的人才称为中国人？
耍就耍，
能不能总结一下？
中国户口，
中国户口，没有中国户口也可能是中国人。你像台湾人他没有中国户口是吧？像美国的华人
他是中国后代，
那也算中国人吗？
那肯定，将近十年过去了。
所以说户口还不能完全。
就是中国民族。
对啊，中国民族有什么特点？
勤劳善良的。
勤劳善良的人呢？
勤劳善良。自私自利。
拜脚神，金龟爪也是中国人。你长得像不一定是吧？你看到了新加坡，他长得都像中国人啊。你到了日本、韩国，长得也像中国人，那他都不是中国人，是吧？中国人来说这个民族情结比较深厚，尤其是中国人的这种历史的情怀。马天赐，你说什么样的人才是中国人啊？你不知道？哎，你是不是中国人？你不是啊？作为一个中国人你骄傲不骄傲？骄傲。为什么骄傲？你说说你为什么骄傲？怎么？
我的中国是科技强国。
科技强国？那人家照美国差远了，中国科技。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没有？四大发明，哎，这就讲到历史了是吧？那还有呢？作为历史来说，你说中国最值得骄傲的是什么？
会说汉语。
会说汉语。
那是国语的。
会说汉语。那很多很多外国人也会说汉语。
五千年。
哦，上下五千年是吧？哎，中国的历史非常长远，中国对于历史有很深的这种情怀，而且这历史上的中国都盼望什么呀？都盼望统一，对吧？哎，都盼望大一统的大中华民族，这是我们的一个理想国。那么你说中国这个名字是谁起的？这个知道吧？都傻眼了。
上
帝起的，
不是，
孙中山，
我
你看，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
中
华人民共和国，它都可以简称中国，是吧？
中国民国，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反正就是辛亥革命，从辛亥革命以后才有中国。
哦，它是个中心是吧？谁定的这个中心？地球是个圆的，你在任何一个点都是中心啊。那为什么只有中国才算中心呢？封建迷信。你看中国人对于的历史非常看重啊，觉得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，什么三皇五帝、文武周公，这是中国的骄傲，历史上。但是那些都是传说呀。至于说中国这个名字到底是谁起的呢？就 99% 吧，应该就答不上来。
是啊，真是不像一个说好行都得行。
中国这个四书五经里面有一本书叫尚书啊，也叫书经。书经里面有一段话说什么呢？说王来少上帝，自服于土中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王是谁呢？周成王，周朝的第三个皇帝。周朝的第一个皇帝是谁啊？周王，周文王，周文王、周武王、周成王。在历史得好好学啊。周成王来少上帝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来向上帝求问，他来向上帝祷告。祷告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国都，就把我们这个国家建在什么地方。上帝怎么回答呢？说自服于土中。土中什么意思啊？ 就是说这块土地最中央的这个地方，建立你的王国，建立你的首都。所以说从那个时候这个地方就叫什么？中国。所以说中国是上帝起的，这个点不错啊。你说对了，你答对了，1%的答对率啊。这个是我们的经典。所以中国人古代的我们的老祖宗是信上帝的。而且呢中国人他是非常讲这个祭祀的。现在也很多祭祀是吧，
嗯、
哦、现在就祭祖啊。为什么要祭祖呢？一种风俗。这个风俗它的源头是什么？它为什么要这样？没有考察过。中国人为什么要祭祖？
这个还是与和平有关系，敬畏上帝，敬畏上帝。
过去的时候中国字有一个事故旁一个地啊，皇帝的地啊，这个也念地啊，这个地叫地祭，就是在郊外祭祀上帝。那这个地为什么一个皇帝的地呢？是说只有皇帝能够祭祀，这叫祭天啊。你看像祈年殿天坛都是祭天用的，唯有天子，那他天的儿子吗？是吧？唯有他才能够祭祀上帝。所以天子祭上帝，诸侯呢祭社稷，老百姓没办法，只能祭祖了。所以祭祖是祭天的一个替代品。最早的中国人都是祭天的，都是信天的。那么后来就是演变成这样。所以祭祖不是个封建迷信啊，祭祖是祭天的那种替代品。当然除了祭祖以外还有好多的祭祀那些假神偶像啊，那都是人犯罪以后堕落以后在真神以外又添加上了一些东西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罗马书都告诉我们，罗马书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些罪从哪里来，是吧？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，把那些人啊牲畜啊昆虫的样式变成什么？变成偶像。这个就是人犯罪以后的表现。那么前面我们说了这个律法，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呢？
叫人知罪。
哎，让人知罪。所以律法就是你得了病啊，你到医院去检查，那个检查的仪器就是律法。你好，比如说这个 CT 啊，一看查这个人得了什么什么病了，然后怎么办？然后就得治疗。你不能说这个 CT 给你治是吧？这 CT 能不能治病啊？它不能的啊。所以说你得开刀是吧？怎么开刀呢？那治疗方案是什么？这个罪它的那个 CT 是什么？给罪下定义的 CT 是什么？是律法，对不对？是律法吧。嗯，律法让人知罪吗？一照就显明了。那么那个治疗方案是什么呢？
搞下去，
搞下去，做手术啊，做手术啊。接下来就是上帝的那个治疗方案。治疗方案是什么？叫因信称义啊，因信称义。所以为什么人家要信耶稣啊？啊，你不信耶稣就这个病就没治了，你连承认你都不承认，你就说我没病，对吧？嗯，你也不去看医生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。前面我们讲神的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完全得靠主。神本身就是义。神的义他借着律法已经定我们为罪，我们是与义相对的。那如今呢，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，这就是说那个律法啊，它不能使你成义。因为什么？你行不了律法。所以说靠着行为成义，靠着律法成义的这条路是走不通的。就像你想指望那个 CT 给你治病一样，那是走不通的。犹太人他们犯了律法主义的假冒伪善，就是他们想要靠着守律法而成义，因为守不住，所以说就得装，装来装去变成假冒伪善，这是他们的路，是不是叫死路啊？啊，那外邦人包括我们中国人，我们中国人是什么呢？是犯了道德主义的假冒伪善。我们自以为有良心，自以为有道德啊，中国人也是有标准的，是吧？像儒家来讲，就是温良恭俭让啊，仁义礼智信啊，这不都是道德标准吗？但是能不能守住呢？守不住，守不住怎么办？装，装来装去，假冒伪善，是不是又是一条死路？哎，又是条死路。所以说， 在行为上，在律法上，在道德上要想称义是不可能的。但是如今呢，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了，而且呢有律法和先知为证，这律法的功用又换了，换成什么了？换成证据，换成证明。你比如说这个 CT， 你住院以后你做了 CT 是不是得存档啊？啊，存档以后它形成一个文案叫啥？
档案。
叫档案，叫病历啊。叫病历啊，啊，它是个档案，但叫它叫病历。那这个病历起啥作用啊？它是不是个证据啊？啊，你如果是对这个治疗是有异议的话，你可以告他是吧？啊，你告他，他就拿这个出来给你干什么？给你解释，给你当做依据，这是一个证明啊。所以说，神的义有律法和先，律法变成一个证据了，一个证明了，是不是？他可以证明你有罪啊。有律法和先知为证，这就是旧约的功用，旧约的功用成为一个证明了。证明什么呢？证明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那个治疗方案，这是最终的治疗方案，就是上帝给你开刀了，上帝给你做手术了。这上帝怎么给你治的呢？上帝怎么把这个义给你呢？不是靠律法，不是靠你行律法，不是靠你守道德，是靠你什么？信耶稣基督。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没有分别，不论你是犹太人，不论你是外邦人，你是什么人，只要你信就加给你。这就是上帝的解决方案。上帝的手术怎么做的？怎么做的手术给你？
让你信。
让你信，信就是悔改，信就是认罪，是吧？啊，你信了，上帝就给你开刀，是吧？就给你做手术。你知道现在的手术最高科技的手术是什么？移植啊，是吧？你的心坏了，给你换个心；肝坏了，还得换个肝啊；肾坏了，换个肾。
器官移植。
器官移植。谁给我们移植了个啥？
生命。
脑子。
脑子。换头了，哈哈哈哈，神把我们整个人都给更新了，就换人了，给你换人了是吧？或者说换心了，本来是个石头心，现在换成个肉心了。所以说，因信就怎么样，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把什么加给你了？把神的义加给你。这个义是在信以外没法可求的，是不是？所有的包括律法道德都是定你罪的，结果呢，神却借着信使我们称义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这是下了一个判断。所有的人，世人啊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所以说是人人都是罪人，这个就是一个总的判断，或者是说总的一个定义，给人下了一个判语，就是所有的人都犯了罪，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所以说人人需要什么？人人需要福音啊，人人需要救恩，是吧？那这个律法已经，这个 CT 把所有的人都扫描了，都扫描一遍了。那你信不信是你的问题，你说我就是不信，我就是不治，那你就等死吧，等死吧，是吧？但是如果你相信，你愿意接受，就怎么样，就得着了，就给你做这个手术了啊，你就更新了，你就完全成义了，这就是神的方法。所以说需要不需要我们自己去做什么努力啊？你的努力是白搭的啊，没办法靠行为靠律法成义嘛。所以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什么叫恩典？
白白赐给你
啊，恩典就是白白的赐给你的。为什么会白白的赐给你啊？
因为
谁啊？很多人就觉得这个不可思议，说这这么容易啊！我像我们楼底下那个老大姨，有一次跟他聊这个，他信佛呀，他说耶稣一个人能够担当所有的人的业力吗？佛家的讲个罪，他不叫罪，他叫业力啊，什么什么口业、心业，你作业，作业就是法子也是啊，他也知道有罪啊。我说这耶稣就是他这一个人就担当所有人的业力。他就觉得很不可思议这件事情。为什么不可思议呢？因为这件事太神奇了。你觉得 一信就能够得着。好像这个中国人总是讲什么，总是想我得做什么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我得行什么，我得按照良心做事。你像那个心学，它得致良知啊，它得知行合一啊。那个佛家得讲修行啊，是吧？得讲修炼啊，道家讲修炼，佛家讲修行，儒家讲修身，都得修。修就是修为，就是作为，你得做事，不做事怎么能行呢？最起码你得去放生啊，是吧？你得养个三宝啊，是吧？我们信主不是的，为什么是恩典？恩典是廉价的吗？
不是，绝对不是。
很多人以为免费的都是廉价的，是吧？这里的免费不是因为廉价，是因为它无价，就是说这个代价太大了，你付不起，所以说只能怎么样，只能白白的给予，这叫恩典。因信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，是不白白的？哎，不需要你付任何代价，你只要信心的手接过来就可以了。你说我信也是我的功劳啊，是吧？那得我得信呀，我不信他有什么办法？信有没有功啊？
没功。
信没功啊？信就是接受就是了。别人赐给你的，你拿过来，你有啥功啊？是吧？就像乞丐一样，人家施舍你就接过来，这就叫信啊，这就叫信。上帝给你的，你接过来就信。但是信它是有什么呢？它是有表现的。也就是说这个信是带着行为的，所以说信它不可能一点改变也没有，它一定是有生命的改变的。既然不是靠行为称义，为什么我们又强调行为呢？因为行为是信的一个表现。如果你说你信，但是你行还是原来那样，是不是说明这个手术不成功啊？那么这个病态还是那样，没去病啊，没去病。所以说病好了，什么叫好了？就是说他跟病以前是大不一样了，是吧？那才叫好了。别人一看呀，这人啊，红光满面的，很精神，就说明没病了，就这意思啊。所以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这里深一步的讲那个原理啊，是怎么回事。前面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那既然世人都犯了罪，神要怎么样？神要怎么样对待罪人？神要审判，是不是？你得了病，你的结局就是死啊，这个是没有可讲的。罪的工价乃是死，你不死都对不起你，他有工价的。人做什么事都有后果，是不是？那么怎么来挽回这个罪？上帝的方法是什么？是替代。是替代，用谁来替代？耶稣基督。所以耶稣基督做了挽回祭，他挽回什么？因为人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所以神是要发怒的。耶稣来干什么呢？挽回了神的怒气，所以说这叫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。所以说我们古代的人献祭要用羔羊的血，是吧？要用牛，要用羊。为什么要用牛，要用羊啊？为什么？
宝石姑娘，牛羊是最贵一种东西。
他说贵，那金丝猴不更贵？
贵
这些祭物都是预表耶稣基督的，耶稣基督就是那待宰的羔羊。但是中国的古人并不知道，孔子的学生曾经问过孔子说，我们为什么要用牛羊做牺牲啊？孔子说什么？说不知也。他不是说不知道，他说不知也。他说话很有文化，实际上还是不知道，是吧？虽然是不知也，但是我知道这个是个好事情。这个礼最大的礼就是什么？就是祭。如果君王不懂祭，他不献祭，他就不配做君王。臣子不献祭，他就不配做臣子。你理解了这个祭的意思，治理国家就像官长一样，这么简单。视如蛛丝乎，指其长。但是呢，为什么要用牛羊做燔祭，做牺牲？ 就不知道了。为什么不知道呢？因为老祖宗没给他传下来，因为他没有圣经。但是他们为什么却知道献祭这件事情呢？因为中国人的老祖宗是谁啊？炎黄子孙。炎黄呢都是编的。炎黄的传说是在春秋战国以后才开始流传的。所以这都是虚构的人物故事，什么三皇五帝。中国人真正的祖先往前推的话，最早是谁啊？元谋人。最早人类的始祖是谁？
大猩猩。
大猩猩。你看你已经被你不来聚会这就麻烦，这已经被洗脑了啊，洗成大猩猩了。那大猩猩为什么现在还是大猩猩呢？他怎么不变成人？啊，基因没有突变。即便突变了以后，他就变成一个更大的猩猩了。这个突变他不可能往好的方向突变，突变都是往坏的方向突变。人类的始祖谁啊？
亚当。
哦，亚当。亚当。那么后来洪水灭世以后的祖先是谁啊？诺亚，对不对？那时候人不都死光了，光剩诺亚了。诺亚下了方舟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是献祭。既然我们中国人也是诺亚散开的子孙，是不是献祭也在我们的历史记忆当中？那肯定是这样，那是老祖宗传下来的。但是传来传去，他肯定有些东西是传丢了，所以说为什么要献祭就不清楚了。但是呢，这一个祭对于我们来说是铭刻在我们的历史记忆里面的，铭刻在我们的血液里面的啊。只不过后来的中国人越来越传越走样了，就是啊，再加上这个儒家的等级森严，使得老百姓没有办法去祭祀上帝，所以说他就祭祖啊，祭拜这些小鬼小神，你们说二十三贪挂瞻，这些这些祭灶是吧？神设立耶稣作为挽回祭，耶稣就是替罪羔羊啊。那替罪羊，替罪羊就是指耶稣而言的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是他为我们流出宝血，借着人的信，凭着他的血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的血有洗罪的功效，神就凭着耶稣的血就可以怎么样？就看我们为义，算我们为义。但是这个血怎么样才跟你发生关系？
信
啊，
通过信。
对，那耶稣是流了宝血，但是怎么能够成就在你的身上？
你说信或
谁唯有靠着
生命挂血，
唯有靠着信，是吧？这叫因信成义。那逾越节的时候，我们讲逾越节跟我们春节很像，是吧？逾越节的时候，只有羔羊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，才能怎么样？还能保全生命，灭命的天使才越门而过，这个年才能过去。所以过年好，过年好，就是因为这样才过年好了，你过不去就不好。所以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贴春联？春联就是羔羊的血。你写了吗？
写了。
拿来了。
拿来
了。好，待会贴上啊。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，这就把神的义显明出来了。这个义是不是在律法之外显明的啊？而且律法和先知给我们作证，今天我们也可以作证，我们也是见证人，因为这个羔羊的血在我们身上有功效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。神不是不审判，神不来不是他单眼，而是什么？宽容，宽容人的罪。那我们都信了主，都盼望主来，是吧？但是主要是来了呢，
地预备好了，怕吧？
主要是来了话就坏了，有好多的家人还没信呀，是不是？还有好多的说是信了，但是没有行为的改变，那个手术失败了，啊，或者没做那个手术，嘎开又缝上了，有这种哈，嘎开一看不好治就缝上了，不是大夫不行啊，是我们就不行。所以说神还是宽容啊，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那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对我们来说，如果他显明的是他的义， 他是要显明他的公义的话，那就坏了。他显明他的义，他是不是要审判罪恶呀？那审判罪恶，所有的罪人都在罪恶底下，都在神的震怒底下，那不就完了吗？但是这次神显明的义呢，是让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啊，我们有因信称义，有这样的机会，不被神审判而被神救赎，这是神要做的。那审判是什么时候的事啊？
末日的事
啊，是将来的事啊，是末后的事。这末后是不是快到了？
是。
是不是近了？
嗯。
你看看这个世界，你看看这个局势，你看看这个人心，是不是快到了？
嗯。
快到了怎么办？
好生
日。嗯？怎么说呢？嗯。快到了咋办？自杀
啊。
刚才不是说给你移植了个头了，你再嘎一次啊。信耶稣的人为义，已经因信称义了，你不怕将来的审判。那个末日对我们来说不可怕，越是末日，越是到了危险的时候，我们越要怎么样，挺胸昂首。哎，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，因为主来不是要把我们放地狱里，主来是要把贴到天上去啊，那个是比现在还要好。那你自杀那不就傻了吗？是不是傻了？所以既然这样，即使这样，哪里能夸口呢？就是我们没有可夸的。用合法没有的呢？是用立功之法吗？不是用立功之法，因为前面我们说了，立功之法行不通，是不是？你立来立去，你没有功啊。我们已经是个罪人了，你犯一样罪就是罪人，是吧？啊，你不可能把所有的罪犯一遍才算罪人啊！你犯一个就是罪人。那你既然是个罪人，你再做很多好事，能不能抵消你的罪啊？
我不能。
啊，不能啊！那罪是罪，过是过，这个义是义，是吧？那不能抵消的，要不然法律就不成为法律了。所以佛教是成问题的哈、啊。佛教讲它是可以积德，是吧？啊，那就是你多做好事，你积了很多的德，你将来就可以抵消你的罪啊，它是这个意思哈、啊。他这个是不合理的，而且不合法。你犯了很多的罪，你再去做好多的好事，你就抵消了，那不可能啊！你杀的人他活不了了都，你杀一个人就够了，你还得想多杀两个，嗯，你再救两个，那不行。所以佛教是讲不通的，立功之法讲不通，守律法也讲不通。守律法因为犹太人试过了，试来试去怎么样？假冒伪善。守道德呢？那中国人也试过了，守来守去假冒伪善。都走不通啊，那怎么样？什么办法？
信
主之法，这是最大的法。佛教讲十万八千法门啊，好多的法门啊，啊，你信哪个，你走哪个法门都行。其实这就告诉我们，没有任何其他的法，只有什么法？只有一条，信主之法，这是唯一的法门。孔子说，祸罪于天，怎么样？无可导也。你得罪了上帝啊，你向谁祷告也不起作用了。什么法有用啊？信主之法，这是上帝给你的。你得罪了上帝，因着耶稣基督，上帝都可以饶恕你啊。你就借着耶稣基督向神祷告，他就可以听你的祷告了吗？所以说祸罪一天无所导也，借着耶稣基督就有所导也，就可以来到上帝面前呼叫阿爸父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。所以我们看定了，无论什么事啊，你要看定了，是不是？这人看定了很重要啊。
嗯。
哎，你干什么事，你一定要看定了。你看不定，你看不准，这就不好办了。你看准了这事情，你就全身心的投入进去，一定会成功的。耶稣不是讲比喻吗？他看定了，看定这个珠子是个无价之宝，是吧？他就把那块地买下来。你要去买珠子，人可能就哟，看起相中了这块珠子，人不给他了就，他把这块地买下来，你还要多聪明，是不是就获得了巨大的收益？我们要知道这个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，就是信主之法，因信称义，这是对我们生命当中 对人生当中这是最宝贵的东西了，这是最美的祝福啊。所以这个事情你一定要看定，你看不定你就不觉得它是宝贝，你就觉得信耶稣有啥用啊，是吧？他也不定钱花的，是吧？你买馒头还得花钱，你信了耶稣你还得花钱买，但是我们看定的这是宝贝，这是无价的宝贝。人称义是因着信，不在乎遵行律法。你要明白了这一点，你就不会在这个因信称义之外再去求什么了。很多人是有这样的追求的，求来求去最后得不着什么。所以我们都看定了，看定了没？嗯，天恩天赐看定了没？看定啥呀？信主之法呀。人称义是因着信，不是在乎律法。你的心里要有一个确定，唯有靠着耶稣才能够得救。看不定很麻烦的，看不定你就在世界上乱撞乱转乱信。世界上的花花绿的事可多了，各种思想啊，你比如说大猩猩是吧，那大猩猩的思想很可怕的，达尔文的思想，进化论是吧，这学校里都教这个，你看不定的话这东西很容易忽悠你啊。啊，对呀、啊，你看这些东西，它都可以左右你的思维，嗯，影响你的信心，不要犹豫不定，啊，一定要确定，看定了。这个已经卡定了，这个已经卡定了，他就卡定了，就睡不睡都不要紧了，啊，听不听也无所谓，卡定了，这个是吧？哎，卡定了。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？不也做外邦人的神吗？你看看犹太人就认为啊，神只是他们的神啊。这保罗一下子就给他否定了。你看保罗也是犹太人啊，但是他是外邦人的使徒，他说神不仅仅是你们犹太人的神，神也是外邦人的神。所以说你作为中国人，你也不要以为信耶稣这个犹太人就很奇怪，一点也不奇怪。耶稣一定是犹太人，也不是犹太人的话就麻烦了。所以犹太人啊，既不是东方人，他也不是西方人，他是中东这个地方，他是世界的中心啊，而且是三大洲的交汇处啊。神特别选择这个地方，这个迦南美地啊，非常非常的独具匠心。是的，他也做外邦人的神，因为什么？神既是一位，神是不是就一位啊？
是
啊。人是不是都一样啊？
嗯，
一样不一样？
一样
啊。对呀、啊、你看起来是不一样，就是分这个人那个人那种人，是吧？有高的有低的，有各种不同的种族，但神看来是一样的。神既是一位，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，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。所以说受割礼不受割礼原不妨碍，没有关系，只要怎么样？
信。
所以这叫因信称义啊。但是因信称义我们要好好的琢磨一下，什么叫因信称义？是不是就是我信我信这就称义了？
莫
啊，
莫老
师。什么叫信？
信就是或是谁有使命过。
信什么？
信
嗯，信主。啊，信主什么？
他当
救
世
救主，
信耶稣是谁啊？
一定要信明白啊！你光信耶稣是谁的儿子还不够，你光信耶稣钉十字架还不够。是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为你赎罪，你因着信就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做成的救恩。那个挽回既是为你挽回了神的怒气，那个才管用了，这叫悔改，这叫转向，这叫做手术。那这样以后你的整个的生命发生一个极大的转变，你的道德价值你的世界观都要发生改变。原先是在罪里面活，在这个世界当中活，那么现在呢是在主里面活，是为神活，是为荣耀神而活，是完全不一样的生命。所以这样呢，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？断乎不是，更是坚固律法。你说既然 不能靠律法称义，不能靠律法得救，律法还有啥用啊？是不是因信称义就废掉律法？不是，那咋样？坚固律法，怎么坚固啊？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。律法是指向基督的，律法使人知罪，是让人知道人有罪。那个罪的根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？是因信称义。所以律法是不会废掉的，而且律法不但是使人知罪，它还证明因信称义这件事情，是不是？它是一个证据啊，它是个档案，这都在上帝的恩典之下。所以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要废去。那么对于我们今天因信称义的人来说，还需要不需要守律法？
也得守，
也得守。还需要不需要守割礼？
也得守，
也得守。
也得
守，那就坏了，都得做手术了。
割礼和割礼这样的那样的，
那这里说的很清楚啊，他既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，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，就是受割礼不受割礼原没有关系，没有妨碍。那是不是废掉律法呢？
不能废掉。
那怎么守律法呢？
靠神灵的力量，
是你耶稣基督，
还是你心里吹的？
律法是一个证明，律法不是一个死的规条。啊，对犹太人来说，他就是规条，你就得守律法。你守律法才因此活着，不守律法你就犯罪啊，犯罪就要受罪啊，就要受刑罚。但是对于新约的教会，对于我们来说，律法不是让我们去持守律法的字句，因为是字句是叫人，这个字句就是律法。经义是叫人，经义是什么？
圣灵。
圣灵，经义就是圣灵。我们是靠着圣灵来行事，圣灵在我们里面，他要结出属灵的果子来，这些事情没有律法禁止，这就是守律法，这就是我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来守律法，或者说我们新约时代的以色列人是这样来守全律法的。因为你行了爱人的事，是不是爱是爱是完全的律法？因为你爱人就怎么样，就不会害他，你是不是就遵守了那些不可不可的事了？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你爱一个人你还会做这些事吗？在他身上，这是守全律法的那个方法，不是说你按照这个死的规条。那至于说守割礼这些事情，我们是不是要按照字句才去守啊？那完全没有必要。因为什么？保罗说更重要的是耳要守割礼，我们的口要守割礼，我们的心要守割礼，这是重要的。心思意念比外在的这些外表的这些事情更重要。所以说我们是靠着神的灵来守全律法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吧。